主，我们敬拜你，我们歌颂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尽心尽心尽心尽力的爱你。因此主啊，当我们献上的时候，就是我们所有的，哦，是我们的心，是我们的灵，是的，也是我们的肉身。但主啊，当我们这样全然的把我们这个人交在你手中的时候，就是专心来敬拜赞美你的时候，主啊，求你悦纳我们的敬拜，求你鉴察我们的心，求你看顾我们的灵，主啊，不仅看顾我们的灵，提升我们的灵，哦，好像我们的敬拜当中能够真正的遇见你，好像我们的敬拜当中让你的心能够得到满足。所以圣灵，求你不断不断的来浇灌我们，不断不断的充满你我们，因为你说圣灵落在我们身上都得着能力，好叫我们能够为主来做见证，主啊，好叫我们能够在敬拜当中，当我们数说你的荣耀的时候，主，因为你的荣耀充满了我们，哦，当我们说见证，主啊，我们说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的时候，因为圣灵把神的爱不断的浇灌在我们的心中，哦，以至于我们的敬拜、我们的赞美，哦，不仅是有内容的，是火热的，哦，不仅是火热的，是心中充满那个心、那个盼望的，充满那个所谓的这个激动的，因为主啊，你的灵在搅动我们，你的灵在提升我们，主啊，你的灵在扩张我们，因为你的灵要帮助我们来到这位真神的面前，好叫我们能够献上那真实的敬拜，不仅是真理的敬拜，也是真实的敬拜。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主再次为主，我们能够每个早上来到面前，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，然后你就在我们的当中吸引我们，你的灵在我们当中提升我们。主啊，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。所以当我们敬拜的时候，我们越来越感觉到我们心中何等的温暖。哦，主啊，我们是对着神，对着那位是创造天地的神，对着那位爱我们的神，对着那位是我们的父的那位神，主，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。哦，神啊，神啊，愿你心得满足的时候，愿你的灵在我们的身上做工，好像圣灵的工作不断的能够敞开的做工的时候，主啊，让主的名也在我们上被高举被荣耀。哦，圣灵，再说再说世人的话，说我们要用敬拜成为你的宝座。主啊，我们定义的在这个敬拜当中成为你的宝座。主啊，教导我们，不仅教导我们怎么祷告，教导我们敬拜，哦，不仅要教导我们，要提升我们。哦，圣灵，保持真的灵提升我们，帮助我们，在我们有的当中你来提升，在我们有的当中你来扩展，在我们有的当中引领我们向前。哦，好像我们正像你所话所应许的，一人的路是越走越明，好像那个黎明的日头升到正午一样，带领我们，带领我们，再次为这样的每一个早上你将恩待我们献上感谢。请继续把我们带进心的当中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，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, Amen, 感谢主。OK,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二章。昨天我们读过在后面这段经文，就是13节一直到23节。前面是讲到这几个博士来看耶稣，我们花了蛮多时间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意思。那当时这个事情来以后，不是马上带出来的，好像我们认为结果，哦，你看好多人信耶稣，好多人他们都归主了等等，你看都不信人都进来，那感谢主，我们很感谢有信人进来。但其实后面呢蛮多困难也发生但是这几个博士真的没有问题，一说他带来这个教会很大的祝福，因为从他们的角度都能够所谓的肯定，都能够在他们的思考当中，在他们的研究当中，他们所真正的这么老远跑来寻求的当中，他们认定了主耶稣基督真是，虽然不是这么完全的清楚，不过起码认定这是犹太的王，是神所兴起，那跟别的王是不一样。 所以用这句话，当然我们讲说拜他的时候，不见得一定说把他当成神来拜。我不认为，解经家说不认为这时候他们是这么的清楚知道耶稣就是神，不过心中对他那个尊重或者祷告，因为整个事实的成名，让我们知道这位虽然这时候还是孩子，但他们知道这个孩子是不一样。那完以后，那事情就大条了，用这样话。不事先，神的使者跟他们说，你们回去的时候，不要走原路回去，也不要告诉叙利王说你们找到了，你们要走从别的路走开。所以完以后，叙利王本来他就已经有个计划，如果这几个人暗暗的、默默的找到这个王，他也要做一个好像外表看来就是好像没事的事，大事。就如果找他暗暗处理这个孩子就好，这样的话，他做的也没人会误会他啦，说怎么？本来因为在那个环境当中，他本来就是不受犹太人欢迎的，他是 half bred， 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一半的这个血统。那但是他作为他的整个生活行为各方面是犹太人知道的，对他是很厌恶的。当然这个人非常狠，非常阴谋，这是大家都知道。所以不是上面讲到嘛，有他这个害怕的时候，忧这个挂着犹太人挂啊，因为说有个犹太人王出来，那这个叙利王能够承受得了吗？他要处理什么事情，所以也不知道。不管怎么样，这几个博士受了使者的这个提醒，他们就没回去。没想到这个叙利王这个就看到以后知道这个事情，等了半天没有回来后来发现这博士已经从别的地方跑了，所以他很生气所以他就下一个命令，在那个地方伯利恒的这孩子两岁以下的，所以有解经家说这时候耶稣大概这两岁以下，所以他最大大概两岁，可能还不到两岁，所以那时候已经不是一个 baby， 是一个 child， 那这个都要把他杀掉。那给一个什么理由大家也不晓得，大家也不需要有理由，因为这个人本来就很凶暴，他有他的这个做一些事情也搞不清楚的。那所以呢，这个的整个事情发生到现在，所以呢，当这个使者告诉这个博士要走的时候，同时也告诉了这个约瑟，主耶稣的肉身的这个父亲，你们要赶快到从伯利恒到这个埃及去。然后圣经用一句话，这就应验了这边所说先知所说的话。那这段话是出于这个何西亚书十一章第一节，十一章十一何西亚书。然后叙利王知道他被这个博士给骗了，所以他火大。OK， 凡伯利恒两岁以下的这个孩子都要把他杀掉。这时候呢，这很那伯利恒这时候从一个所谓平安的恒现在变成一个，这时候真是很悲惨一个城。所以呢，用了另外一段话，十七节，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，在拉玛听见嚎啕的声音，大哭的声音，是拉结哭他的儿女，不肯受安慰，因为他们都不在了。这个是在耶利米的三十一章十五节，耶利米的三十一章第十五节，这又应验了他的话。然后完了以后呢，当叙利王完了以后，这个死了以后，神的使者又向约瑟显现，跟他们说你们要回去了，带着孩子回去。这时候皇以色列去，因为他害那个孩子的这个性命已经死了。约瑟就起来等等了，因为昨天我们读过十三节到二三，我只是很快的把这个重点，然后我们有点的思想，要把他带回去。约瑟呢就起来把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，只因为听见亚基老，这是叙利的儿子，接他父亲叙利做了犹大王，就怕住在哪里，一说就要不要回到这个耶路撒冷，或者要不要回到伯利恒，他都不要，因为他知道这个儿子跟他父亲没什么两样，是很糟糕的 起码从这个历史的记载告诉我们，犹太的这个文献里面告诉这个的儿子跟他父亲不相向上，是很糟糕。所以呢，他们就在时候就怕我做那，又在梦中被主的指示，便往加利利境内去。所以呢，耶路撒冷、伯利恒在耶路撒冷的南边，然后从伯利恒就逃到埃及，那更难，就陪着国家去了。那这时候应该回来就回到伯利恒啊，回到耶路撒冷，没有，他们就越过这样，直接往北跑，就往北跑，跑到一个地方，就加利利的境内，不仅到加利利，还找了一个城叫做拿撒勒，就住在那里。然后又用一句话，这就应验了先知所说的，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，就多一个字，拿撒勒人。那这边请他留意的，前面先知的话是这个何西亚，先知的话是耶利米，这边所用到先知没有讲到哪一个人。那从原来的文字里面讲呢，这边这个先知中文字不太容易看，就他没有翻出来，在原来文字不是一个先知，是一些的先知，是多数的，用这个字就应验了一群先知话。所以换句话说，这是一个在当时好像传来传去的话，但是没有很清楚是谁讲的话。一说这是在，换句话说，这句话跟前面的话是一样，意思说前面是哪个先知讲，已经扣出来了，是哪一节哪一节。那这边呢，好像没有扣出哪一节经文来，但这个的理念在当时已经是很普遍了。意思说很多的先知都讲这话，只是没有说是哪个先知讲就是，所以这用到多数。读传的第一章第二章，你会发现几件的事情相同的。第一个事情是什么呢？当从约瑟的角，他是个做梦的人。从第一章一次，他在梦中，你看这几个字连在。昨天我解释一下，梦中神向他显现，就说三件事情：梦中显现，然后就说话，这三件。这是在一二章里面啊，特别第一章讲的第一次，他要修他的这个妻子的时候，神向他显现说不可以，死也这样显，因为你要把他娶过来，因为他是从圣灵而生的，带出这个弥赛亚来，带出耶稣来。然后从第二章呢，好几次都用这句话，这边就讲到神就向他显现，就对他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第十三节这样子，然后呢第十九节是这样子，最后对了这个，就是到二十二节，又在梦中被主指示，也是一样的话。所以呢，有个特征。那我们的我的老牧师最喜欢说，如果一章经文出现好几次，那一定很重要。所以呢，如果出现了好几次，所以你就问了。昨天我已经跟他稍微思想一下。所以呢，神是乐意向我们显现的神，因为他是乐意向我们讲话的神，只是你需要有个环境让他来向你显现，对你来说话。这个环境用个简单的最简单的话，就是这个环境是没有自己的环境，就是不在你自己控制掌管里面的环境。所以我们从六八班到现在，我不是讲半天吗？我们一直在学的，过去起码六七年七八我们在学，就破碎了，就倒空了。甚至我一直讲好多次提醒，或者我们彼此提醒，当你在敬拜当中，不要想 OK 你可以做别的，敬拜完了我就做别的事情，你不一定要敬拜一个钟头，因为我等一下还要读经啊。那就敬拜那十分钟那二十分钟，我的建议是那十分钟二十分钟千万不要做别的事情。敬拜完了以后，我要读经啊，今天还没读经啊，我要花一个钟，那就读经啊。因为我们真的没有这么大的本领。当然我们有些不同的讲法是说哦，要导读，我不反对这个。但导读的时候，你要的是明白一段经文，你需要是这个从这经文的含义来祷告。那问题在这里，你导读的时候，你明白你读的那段经文什么意思吗？ 我在这边聊聊我学习导读，我觉得很好，不要误会的意思。但我觉得有点美中不足的时候，有时候因为我们以前导读的四五个人在一起嘛，当他一导读的时候，神啊，向约瑟显现，你也向我显现等等的，底下的内容跟那段经文，他导读的那个内容跟那段经文是没有关系的。那你说这样的导读有意义吗？从个角度很重要，又导又读，又读又导，这很对的。不过要问的是，你在祷告，你说用这段经文来祷告，用这段经文啊的带领来祷告。那问题是，你懂得这段经文的带领？我不说我比你们懂，我没有这意思，只是说起码你要需要最少要花点功夫懂得那经文讲什么的。那尤其好几次，我没有批评论断，在一定要不要误会的意思。当你讲到先知书的时候，你导读那个先知书很困难的，因为真正你用先知那句话是先知本来就要讲的话吗？那不是，那怎么办呢？先知的灵，圣灵感动先知那个灵也会来感动你吗？这就我们刚传，我刚传做传的神的灵。我这样，我也没读过神学，从某个角度来讲，当我读圣经的时候，我每个字都查得懂，有一些查，但是读完以后，我看不懂就看不懂啊。那问题是因为没有个灵在里面，所以有一天我读得好苦，就那时已经出来做传，我准备讲的，我找到参考书看，我在听到他那本书他讲的话的时候，我还蛮感动。他有个观点，但是当我那个观点，我说这个观点要用在我的讲道里面，我突然发现冷冰冰的，我觉得都没什么兴趣。原来是我是抄的，那抄错吗？他讲一句话，我躺中间一句话，为什么我读他那句话我也很感动？我自己把它记载下来，然后当时英文把它翻成中文，然后等一下我讲到的时候，礼拜天讲我要用这句话，这个观念，这个理念。但我自己把它翻出来，我都觉得没什么兴趣。所以真是神很怜悯我，他说主，你能够跟保罗认同，我的灵怎么感动保罗，我的灵照样感动你。我再说，这不是在神院学，因为我还没读过神学，其实我还没读过神，不是还没有读过，本来就没读过。我就想，我怎么跟神，跟保罗的灵相这个认同，以至于神的灵教灌保罗，神的灵要教灌我。所以就开始叫做抄圣经。我不是只抄，我真的很花功夫，七节经文八节我可以搞两三天。我从他的语文的背景，这个叫 context， 叫背景，然后从他的字，从他的句，从他的词，从他的段来去思想。等我明白这段话，所以你看我要搞多久，完以后我再用重原这段经文，加拉太书是第一本书，第二本书是罗马书。比如说讲到罗马书的时候，第一章到一节到第七节，我画好几天，等到那经文我都懂的。懂的意思有两个，第一个我懂的是这个语文，更要紧我懂的是保罗为什么讲这段话，因为他为什么用这个词，为什么用这个句。那重新，我没有改任何一个字，没有多一个字，没有少，然后重新把那七节的经文我重新抄一遍，是用我所懂的字来抄，我没有多一个字，没有少一个字，就这样抄完了以后，这是一段，然后完以后我在旁边，这是经文，所以还是圣经罗马书第一章一到七节，我完以后抄完一遍，然后第三个我做什么，然后就找这段经文我的心得是什么，前面叫做解经，后面叫释经。完以后我再说，我要讲到说，我要对我的会众，对我的弟兄姊妹，今天这么丰富的经文，我要讲哪几点，那个叫做讲道。我这样的做就做这么多年了。所以常常牧师，你怎么就了解圣经？有人说我看很多书，不要误会为实，我不是天生就懂，我找了很多解经书，解经书不是灵修的，解经书是工具书， 那个字什么意思？那个词什么意思？旧约用这个字是什么用法？新约什么？哦，国度这个字从旧约到新约，你找个穿珠圣经你来看的，这个叫 concordance， 一看的话，哦，一排从旧约到新约。我要说在这里，神的灵在你的里面是很重要。你什么时候让神的灵？我相信，当你把自己倒空的时候，神会对你说话。我最喜欢希伯来书，因为讲信心，那本书讲的信心是什么？信心就是照神的话去做。如果神不讲话的话，你无从用信心的。所以整个圣经里面说，你信神或是信神的话，不是你知不知道神的话，不是你知不知道这位神。整个圣经从旧约到新约，这些不信人应着景象人，这些人不是不认识神，包括以色列人在这个旷野当中出红海等40年，从人类里面每一个民族像他这么样看到神的同在是这么的 tangible， 是这么的明显，是这么的每样事情，连喝个水神都预备，连吃个饭也没神预备，然后告诉说40年你的脚上在旷野走，脚也没有坏啊，鞋子也没有坏，或者是说这个蝎子也没咬你，神的同在。这位神是乐意亲近我们的神到一个程度，但是在亲近当中，神最喜欢讲一句话，就是你要遵守我的命令。因为只有我们走在神的话里面，走在神的信当中，没有不是走得快，不是走得慢，不是靠东靠西，走在他的当中，他会负我们一切的责任。整个的40年，神不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吗？其实整本旧约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这个事情吗？事实我已经讲半天，如果你希望有机会要研究什么叫复兴的话，你一定要把四世纪好读一读，因为复兴都是一个循环一个循环，从历史角度告诉我们，离开了神就在痛苦里面，敌人就攻击他们，第二个就悔改，悔改以后就进到这安息里面，人家好，这个王做多少年就平安多少年，然后这个人又开始犯罪了，第四个又进到犯罪，哦，又在痛苦当中，所以换了一个事实，又换一个事实，又换一个事实，换一个事实。所以神的话是非常非常重要。只要你走在神的话语当中，这就约你只要走在神的话语当中，所以呢，神就要 fulfill 他的约，他的 promise。再说约 covenant 跟 contract 是不一样 ，contract 是你可以跟神谈条件。我卖房子，您出多少钱？我们是可以谈。这个 covenant 是不能够谈条件的，是单向的。神说就是这样，神说你这样，我就这样，你这样，我就这样，我不能跟人谈条件的。所以，为什么整个圣经的话，你一定要看重的，需要准确以外，一定要看重什么？不能够多加一点，少一点，因为神的话不是 contract。他跟你定的不是 contract， 如果用旧约的一个比较更具体的观叫做律法，律法不是你定的，是神定的，你听话就这样子，你不听话就惩罚。但问题是我们也守不住律法，所以都在活在神挪开他的祝福，本来我们应该活在神的祝福，当神的祝福挪开的时候，圣经说这叫咒诅。所以只要你回到神话里面，那个咒诅就挪开。主耶稣在十字架担当了人一切的在罪里面受的咒诅。所以讲来讲去跟神的关系很重要，这个都。但我要告诉各位，如果这八九年七八年是吧，另外一个很重要，跟神的关系很重要，跟神的话的关系是一样的重要。没有神的话你怎么跟神建立关系？信心是什么？信心就神的话，信相信明白神的话，照神的话去做，这个叫有信心的。明白神的话，不照神的话去做，这个就叫没有信心的，甚至用这个叫做不信的 unbeliever。 犹太人、法利赛人、文士、祭司，耶稣说这些不信的人，这些不懂律法吗？当然懂啊，他们不 practice 这个律法带出来叫做宗教行为吗？ Yes， 他们在做，但圣经说这些是没有信心的，是不信的。 不是有没有神就不，因为他们有神的话但不照神的话，有神的话对，为了自己的方便，为了自己的软弱，改变了神的话， compromise。 所以 在后面我很，所以要提，所以我为什么喜欢这个希伯来书，因为希伯来在讲信心，大概没有一个希伯来，每一个书卷像希伯来书定这个信心是所望是未见等等这些东西，定的这个定义这么清楚。但不要忘记希伯来书的第一句话是起初神晓谕，这个字很重要，神晓谕是那时候起初神晓谕，意思说起初神讲话到今天还继续讲话，那句话我很喜欢，在我的脑子里面 God spoke， 神讲话。所以第一个，神没有显现对我讲，但是以前我不觉得这没什么了不起，就觉得什么没有关，因为在过去啊，我们的这个信仰的那个那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，说没有这种东西，神不会向你显现，只要读神的话就好，只要信耶稣就好。那另外一个，只要有圣经，还需要有神的话吗？意思说还神对你说话，所以那时候根本不相信神所谓会向我显现，根本不相信神会对我说。但是当我去读圣经的时候，这是第一个我在挑战，我们整本圣经都是神向他显现，神对他说话，虽然每个方式不一样，还用了几个字叫 epiphany 啊等等这些字，一说神有时候是叫做好像像主耶稣是神来到地上，人认不得他，因为他是很这个用现在的话叫一个皇帝微服出巡啊，你认不得。不过圣经也用的话荣耀的显现，一说就吹陀螺打鼓的，就怕你不知道他是皇帝，所以前面有很多的乐队啊军队，所以后面出来呢，哦，皇帝在那，其实你更还没看到他，他在教室里面，他十万八千里，不过你知道皇帝来。所以神用不同的方式向我们显现，有时候神显是一个我们是 他的仆人，有时候显现我们是他的朋友，有时候他显现的是我们是他的孩子。哇，我突然兴奋得很，不以为我的过去的我们的保守就说哦那是过去，但是我读圣经，圣经有了以后，新旧约有了，就不再有这种事情。但当我回到读教会历史，因为我在寻找什么叫复兴，每个的复兴的当中都有一些人被神改变，不是改变他们信仰，是改变他们整个信仰的经历，他们都遇见了神，遇见了神有再出这位又真又活神。你怎么知道又真又活神？他会向你讲话。逗了半天，为什么神父没有跟我讲话？神父我们显现，因为我们都是靠自己啊。做梦代表是一个环境，这个环境是你什么都做不了的时候，这环境是本来就没有准备做什么。好多年我还抄了更多前后书，读完那句话我非常兴奋，圣经说神为那些爱他的预备，为那些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耳朵心，还有后面一句话，因为圣灵参透万事。前面这个从人角度是讲好玩的，所以就开始明白，如果圣灵帮助我，这些事情就要发生。眼睛没看过，耳朵没有听清，是神，因为圣灵连神里面深奥的事都参透了。哦，我找到秘诀，找到秘诀。这开始从过去叫做反对灵恩的，我们不反对圣灵。把我们反对圣灵带出的工作，我们不是要叫灵恩，叫灵恩，叫灵恩。圣灵，你要怎么？但那时候我跟圣灵挣扎很久。你不要叫我在地上又哭又笑，呵呵，你不要叫我有些在地上还打滚的，穿套西装在地上打滚，没有事情发生。所以开始学破碎，是从我自己以为是好的那方面，不是破碎，不是因为我犯罪，那个早就应该对付过了， 当时还是软弱，我不是说不会软弱，但是那个过程已经走过。那现在我要破碎什么东西？就破碎你这个人的框框。你这个人框框是什么？就你自己。什么叫你自己？今天欧永亮，这叫做欧永亮，不是。其实我们每个人身材光秃秃的，没一个这理由了不起。今天你的所谓被人家 recognize， 因为今天从小到你今天的成就、你的学问、你的地位、你的金钱、你的等等等，才叫做你就叫做欧永亮。如果你没有这些东西，人家不知道谁叫欧永亮。原来破碎要破碎这些东西。过去你看重是金钱，你现在看重；过去你是看重你的名声，你还看重；过去你是依靠你自己的经验，你看重吗？过去跟你说，我跟过哪一个老师，哪一个是我论文的指导老师？我一个以前我跟过哪一个公司，在哪一个大公司做过？到我那年还在职场的时候，我们去那个美国那个通用汽车工，那个，它只一个部门呢、哦。就是全是设计的部门，他把一个湖啊挖的是，他本来不是湖，是人工湖，挖的是几个湖啊，在那边盖一个，这一块地盖那边。我一进去看呢，他们全用那个玻璃的，就还是隔开一个部门一个部门，不过就墙是底下，就像这个，那上面就玻璃，所以你可以从这头看到那头，就说是有玻璃隔开这个空间，这个部门这个部门，但是你从走过这走一看的时候，好像一片你看不到尽头的，你就知道那个 GM 有多大。然后我们弄完了，跟他们谈完这个 pattern 的时候，我们就他只是设计而已，就这么大。然后带我们去那个做那个 pattern 的，就那个 cutting 的，做那个布的那个 cutting， 是开车一个钟头以后才去的地方，那是多少年前的。然后总部这边一个的所谓的 message 弄过去，那边的机器就开始 cut。 那时候真的大开我眼界，我以为世界就应该这个样子。现在你我们不需要有这么大一块地，你在你办公室，你在家就可以了。你不仅可以从这个把你的这个信息可以传到一个钟头，开车一个钟以外，你可以传到世界各地。我们常常被我们知道一点，所以我常说一个教会啦，我如果没有这个很多的信主人进来，慢慢就失去那起初的爱心，因为我们思想的回忆都旧的东西。坦白说，对我来讲，如果在我的同工团里面没有新人进来，基本上那天呢，我们在那个应该是安牧那天吧，德安牧师在我旁边。我们那天呢，我们请了这个是应该是淡水的敬拜团，他们来，他们从来没出来，都年轻人。其实我第一个我还不知道这从哪里来的，我以为是青年牧师，不是从淡水来，那整个。我们觉得他们带的非常好，年轻人呢，对。然后大家说：“哦，这年轻人啊。”所以我就笑笑。我说：“本来年轻人出来。”然后我蹦了一句话，我们两个听得懂。我说：“我们这些老狗已经没有新花样了。”真的，我做不出来。我看到年轻人愿意为主，看到他们的恩赐、他们的才干，还有一个他们的 passion。坦白说，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提醒。我不是没有 passion， 但没有力气。但有时候有力气的时候，好像这个啊，这种事情，开会开多少次，这个问题谈多少次，想都懒得去想。但年轻人进来的时候，他们想，而且照着他们的需要，照着环境需要来想，他们带出的 idea。所以这阵子啊，宣真牧师一直在。啊，我们陈导会长，这个他说，不仅我们需要有 good idea， 有没有听过这个？还需要有 God idea， 太优秀，他真的很优秀。我要为这个感谢主。所以回这个地方来，神要对你说话。所以这是我们在这过去这礼拜、上个礼拜跟这礼拜， 那第二个，今天晚上就做一个能够说讲完就讲完。另外一个很重要的，你要走在神的话语的里面，就应许。当你听见神讲话，可能是旧约讲的话，可能是神感的话，你要看见神的话会落空吗？你会看到神的话好像只讲讲玩玩吗？很重要一个，在因为在灵恩我也走了很久，不过我还认为我是福音派的，不过有人说你是灵恩派，我管他什么。我知道一件事情，信心，神的话语好像是信心的种子，这个种子要放在好土里面。你不仅需要有神的话，没有神的话是没有事情发生，有神的话很重要，但神的话有没有落在好地图里面是很重要。因为种子不是丢下去它就起来，种子需要经过一个的过程，这个叫做信心。所以没有神的话你无从用信心。第二个，信心什么？信心就是这个过程，让这个种子能够成长的过程。时间到了，环境好了，如果比如说有些人，我是不懂这东西，有人说哦，这个天气比较暖，这会就说种子长芽比较快，有些是说要过一阵看天气啊等等的。但不管怎么样，这是一个过程，有长有短。那问题完了以后，你等着它长出来吗？你看见它长出来吗？就这，但是这个叫做盼望。人家看见你的邻居，以前我们在波省的时候，我们那一对夫妇啊，我们一起出来做传道人，他比我早出来，他就受训，不在我们的教会里出来。他的妻子很喜欢种东西，哦，年纪也蛮大的，他现在还种东西，还搬来搬去，这个。我每次因为都是他写给我妻子，然后妻子就转给我看看他的忙碌。最兴奋什么？最兴奋就看他长出来，那叫什么？那个叫盼望。神的话经过信心就带出一个盼望，盼望就知道他要出来。盼望不见得他一定出来的时候你才有盼望，就是说才觉得这盼望是真的。因为在你的经验，在你的灵的里面，甚至看过别人的，就像他看到别人种的东西，或者你种过，我们就有时候我的妻子会打跟我的女儿讲，哎，我们家因为那时候买一棵花就给他种，其实那个花很便宜，在我、哦、这个，我是叫只有一样东西，它也蛮漂亮，小小的，就但是蛮香，它走过就这么香，管它这种花要放在客厅里面，有点香气也不错 ，OK。哎，真的长不久了，它长完以后就完蛋了。我就那我的气就把它放到我后院里面就种，真的每年都长出来。所以有时候他会写 email 啦，或者有时候哎，你要不要去看后面长出来没？有时候祷告女儿小女儿说，她叫我家，她叫我们，哎，长出来，她就照个照片给我们看。所以我意思是说呢，如果神的话不能够给你带出盼望，坦白说，这叫神的话吗？不，相对你说这是神的话，你不期待事情有事情发生吗？一定要期待。那底下中间一个，这个期待事情的发生成为你忍耐的一个动力，成为那个忍耐的一个原因。已经讲了，所以说把这些抽在一起，什么叫做忍耐？忍耐就是外面来的压力不变形，这个叫忍耐。一个皮球，我讲了好多次，一个皮球你怎么知道？一个篮球你知道有没有气？坦白说里面气你是看不见，因为在皮球里面。坦白说打开你也看不见，因为它是气。但你知道这个皮球有没有气，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你拍拍它的时候它会弹起来，你压压它的时候它硬邦邦，它不会变形。所以忍耐是外面来的压力不变形，这个字叫做忍耐。你的信心，你对于神的话语依靠有多少，相信顺服有多少， 我不晓得，不过环境来说就知道神的话语在里面是否成为一个忍耐的力量。之前我也提过，我们常说神的火要落下来，复兴跟神的火绝对分不开。但问的一个问题，第一个问题是，神的火落下来有柴吗？火落下来没有东西烧啊，那火就不见了，它只能来一下来一下。 OK， 很重要，有柴。还是用麦比孔牧师，因为他这是他讲，我觉得他讲非常有道理。神呢，他说神这个柴就是神的话，就神的话。所以他带24祷告的时候，他不是带祷告，他是用他的，有时候讲四分钟，讲一个多钟，他只讲神的话。因为没有神的话，火是下不来，话下来一下就等一下就 跑掉了。不过有柴他就点着了，预备好柴。不过这些日子来，这十几年来，我更要问一个问题，火已经预备，神要接受我们这个，那柴也预备了。尤其华人的教会，我认为，或者台湾的教会很追求，尤其是所谓的福音派的教会很追求灵恩。我们讲火要不要下来，福音派讲柴。第三个你要问一个问题，祭物在哪里？神只是火下来，神的话只是在，目的是干什么？目的是好当我们献上的时候能够成为一个，成为可以成为一个叫做馨香的火祭。所以这是十几年来我一直在问神在等什么。神在，我在等祭物，祭物在哪？祭物在哪？当然亚伯兰所代表，坦白说以撒所代表，你就知道一讲到祭物的时候，这是一个很，我认为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，绝对不是有个活动，绝对不是有。从旧约的本来祭物就献羔羊，到那一天神说你要把你的儿子献上，所以那个祭，所以那个祭物不只是一个牛羊，不是一些的用下的话叫做宗教的活动，也不是一个宗教一些的所谓的富的一些的叫做用的话，那个祭物是人，以撒做代表献上。要新约的代表当然就我们主耶稣基督，预表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。神在问谁能够把自己献上，所以我相信这是我们都要在思想。回到这地方来，所以我们会从这几个的这个所谓的应验的话来去学习。当然这个经文，所以我刚讲的这句经文有回去 有空的人可以翻一下，到底这个何西雅书讲的前后文要读一读啊，然后这个耶利米书前后读一读，那后面那个我们再讲为什么拿撒勒是这么重要啊，这我们再谈这些。 OK， 还是回到第十三到这个第十五节，请大家留意的是在这里。刚刚我讲到了神的话是种子，然后呢这个种子需要有一个过程叫做信心的考验，最后会带出一个盼望。或许说这三样是放在一起的，因为盼望是相信事情必定会成就，只是现在还没有成就就是。我现在讲信心，神的话已经有了预言，然后我也相信啊，请大家留意这句话。同他母亲第十三节逃往埃及，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。不仅要逃到埃及，而且要住在那里，更要紧的一个叫做只等到。神给你方向，神给你个方向以后做什么？神不给你一个方向，也不给你这个。神给你方向，我这话我应该重新 rephrase 一下。神给你方向，神告诉你这边做什么， 但神没有告诉你要做多久，叫做只等到。我到现在还在学什么叫做只等到。知道神的旨意不难，因为有神的话，因为有神的灵，有他的道叫做 Logos， 有他的 Speaking Word， 前面那个叫 Written Word， 这个叫 Speaking Word， 这个叫 Rhema。 所以你只要用心等，走在安静，在梦中放下自己，放下自己的成见，放下自己的骄傲等等等等等，你迟早要听到神声音。哦，又欢然西去了，原来神要把我带到这个地方来，要做这样的事情，很兴奋。我们年轻的都很兴奋，哦，神把他要轰轰烈烈，有几个先知告诉我，以后你要怎么样，怎么样，怎么样？哦，哦，以后我不得了，跟约瑟一样，以后你的兄弟姐妹、父母都要尊重你。不过问题是，时候还没到，时候还没到，时候还没到。我很喜欢做一件事情，因为我们人在职场，不要讲这个进度，很讲 OK， 你要我负责这个牧养处吗？ OK， 我不敢说把它做多少，给我三年我要把牧养处整合起来，然后叫我兼这个事工管，给我一年半我要事工管做起来，等等等等。我认为我的 timing， 然后完以后我准备做什么。所以不是说吗，前面的十年在国度我以为应该告一段落，但神就像接龙一样，这个做完以后，哎，还没完呢，因为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我就开始一年这个兼这个所谓的祷告中心，所以突然多了十几个同工。现在同工大概一个都不在，都换了人。然后完以后一年游，我就接这个牧养处三年，两年半到三年。没长还没完的时候，大概还剩半年，还剩一年，我就开始兼施工管理处。OK， 一年半，我想六十就差不多了，或者六十五就差不多了。那时候五十进来，十年在这个六十五的，然后我要专心做些什么事情？还没想到，这还没完。既然你是施工管理处，又是牧养处，整个教会半边天你都在管的。那你就是执行牧师好，没想到执行牧师大概做一年吧，还两年，我记不太得。到六十五，我就开始接这个主任牧师。我常常有我的 timetable， 有我的 schedule， 因为我觉得在职场里面讲业绩啊，就包括时间在内，这时间上做多少事情做到。我认为我是一个蛮努力的人，我认为是一个蛮所谓的要求我自己的人，我是一个蛮 disciplined 的人，我认为我不会浪费的，大小事情我不会浪费。不过问题可能这是我的优点，可能在神的眼中成为缺点。你太 control 你自己，坦白说我 control 自己的时候，应该要了解是吧，可能你不知不觉会 control 别人，也不一定。你对自己要求多，你会对人有要求。为什么我这么快就做完？因为人家搞半天还做不完。我不说今天呢、啊，这个事情对我讲，今天讲完，今天就做完。你怎么拖了两天？我问你还没做呢，很困难。所以信心啊，我只是举个例子啊。如果你相信神的话是神的话，你相信这个话一定要应验，这盼望中间这个过程是你的操练。不要忘记他们是跑到埃及，其实神会预备环境不错的，因为埃及的本身，起码用这两方面来看，在当时去到埃及，去他们去的地方，解经告诉我大概有上百万的这个，因为埃及跟以色列有很深的渊源关系，每次他们逃难的祖先逃都跑到埃及去，都跑了，所以他们的埃及有蛮深的渊源在里面。 所以真的这，所以去到一个地方，我在想这个不知道紧，如果他们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，因为要躲嘛，第一个已经出国了，所以这个希律王做不了什么，但这个孩子要从小还是要在这个才两岁开始，什么时候这个回这个不太很清楚了，回到这个加利利，但不管怎么样，这段时间他也需要在一个我们犹太的文化里面长大，所以去一个犹太比较多的地方。那埃及在当时一个蛮富有，他本来就蛮富有，加上这个埃及还从某角度来讲，但是摩西带以色列出埃及那是另外一件事情，不过从历史的角度来讲，以色列对埃及也蛮有贡献的，起码约瑟那时候让整个埃及也等在这个关系好的时候也还蛮不错。但不管怎么样，所以呢，神让这个所谓的约瑟玛利亚把主耶稣带到埃及去，安全也好，在一个地方，但是也需要有生活费了，所以三个博士给了一些的这个供物啊，也能为他们生活。不管怎么样，还发生一个所谓的是文化比较这些。你看，像我们华人一样，你跑到美国去，大概每个人都集中在旧金山呢，而且蛮多集中在这个所谓 Chinatown， 一个 Chinatown 太旧了，就开始来一个 New Chinatown， 在 Richmond 的地方，然后再多一点就开始发展，都这样子。所以我们还是希望保持那个文化。那另外一个，这个是比较从实际生活层面来讲，只等到，因为我要讲这话，所以去一个不错的地方需要点适应，不适应完了以后你还想走离开吗？不要忘记那时候埃及是一个比较起来富足的地方，而且生活不错，环境也不错。这个是我心中啊，我不代表说，我只是用这来印证一下这个改变呢、啊，你会离开不容易，因为你在那边，我是大学毕业当完兵我就出去。坦白说，我自己的成长过程，我认为真正我自己成长，就到我就等于我自己要知道怎么成长。以前呢、啊，在台湾还有父母啊、兄弟姐妹啊等等等，所以成长被影响，在那边是我要靠自己的成长。那影响我是谁？就我的教会啊，我的老师啊，我的牧师啊等等这些东西。但真正我要走什么路，基本上是我自己要走的路。不过当你走习惯的时候，你还会愿意回头回过来吗？那不容易，不容易。我不说美国比台湾好，那现在大家都说台湾比美国好。不过真的会不一样，不一样，真的不一样。开车就不一样，过马路就不一样，讲白一点。那现在因为台北好多，不过你跑到南部去，有一天我在哪个地方，台东还是屏东，我记不太得。出来的时候，那个接我的那个同工牧师，我车在外头，他就停在那个飞机场的前面，那个马路中间呢，四条线，他就停在中间了，停车场就那个。接客啊什么下就经过，他就正停在中间呢，我好像那个就是他的停车场一样。我说也不知道哪开车进来，我紧张的要命，那个牧师告诉我开车，因为我们靠右边的左边这个车子，他开到我们这边来，对着我们来要撞。牧师说不用紧张，到时候我们会让。我心想说，我们旁边有条路他不开。OK， 这是过去，现在台湾已经好很多了，好很多了。我那时候两个孩子小时候，我们在不去了，我们都坐公汽车跑来跑去，不就去就去去外面呢，因为没有人了，所以买了票，我们就坐在那边等。后来我就说，早点，因为车快来了，所以差个十分钟，五分钟，我们就排，也没有人了。等到车子来的时候，全都人。我的孩子上车以后就很生气，怎么会这样？我就跟他说，反正都有位置坐，也没什么好生气的。不对啊，我不这种，我只举个例子，那叫好坏，这是文化的问题。所以说在台湾，我说不敢开车，虽然我已经在美国开这么久，我不是怕我撞他，我是怕他撞我。太多车，有人说没关系，你开上他会让你。果然是你不让我，我就开 看谁让谁，就要看看我的车比较大，他摩托车他就让我。这是文化，没什么问题。再说今天我要讲这一个事情，感谢主，你应有神的话是种子，因为这出于神的话，你有这个信心，所以带出一个盼望，这个盼望带出一个叫做在这个过程信心的操练里面，就是忍耐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动力。我要祝福你，当中考验的当中，你的动力是够强的，好叫你的信心的种子经过这个过程，最后能够带出不只是盼望，是带出应许的结果，神的应许不会落空。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过程，这个就带出最后我用这句话，我们很熟一句话叫做罗马书，患难忍耐恼念不至于失望。第五节，这是第四节，第三四节，第五节是一定要放在一起。如果你扣那经文的时候，第五节一定要放。第五节是什么？你就是咬紧牙关，你撑不过去的，把牙齿都咬烂了也撑不过去，你需要圣灵帮助你，因为圣灵在你喊啊叫啊，神啊怎么回事，怎么这样呼天天不应啊，呼地地不灵啊，有人在祷告啊，拍桌子拍椅子拍地，走不过去。这时候你唯一能够做事，我不是解释给他听，受苦与你有益，以后你就得十倍，他我一倍不要得，只要我平平安过去，为什么还这样苦？我学会只有一件事情，神啊向他显现，主啊你对他说话，伸出你的手按手在身上，主啊让他知道你是爱他的神。这些日子啊，我的服侍我觉得最有果效的就这个，当神向他显现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看见他的脸色就改变，跟他气到神他脸都会发抖的时候，这种病评价气得几天一个礼拜两个没睡觉，脸都已经发青了，这时候他会红起来，你就看着他吗？你祷告的时候不要闭着眼睛就看着他，然后开始他会笑起来，带着眼泪来笑，我就知道今天我工作已经做完了，这时候把他带到这位又真又神或者是面前。所以很重要的，从月色我们学很重要功课，神的话是信心的种子，神的话必定会发生，虽然还没有发生那叫盼望，但整个过程是你我需要去操练，那个叫做信心的过程，叫做忍耐的过程。所以忍耐不是说我英文翻译好几个，忍耐叫做 patient 或者 endurance， 我最喜欢另外一个叫做 long suffering， 这是 King James 用的字，长久痛苦因为你知道要苦多久，因为这个字也用在神身上，他也忍耐，所以圣经用 long suffering。当神的人应该跟我们忍耐完全不一样，不要说不容易，这时候你该怎么办呢？是有些属灵的长辈属灵的同伴一直陪人走，但不要忘记有一位是必须陪人来走的，圣灵来陪人走。我们去祷告，我们也为这个周末所有的聚会来祷告，服侍祷告，求主恩待我们啊！听说明天开启天气又变冷了啊，听说的 OK， 反正在台湾就这个样子，我没有疫情就已经很感谢主了，我们要这个就是恩待保守神在每个聚会当中向我们显现，对我们说话啊，特别在青年啊、成人儿少啊，在还有我们很多的福音中心啊，在三庄轩还有三十几个福音中心，那还有一些呢不能来的，在这个线上跟我们一起敬拜，也这多年来有些弟兄姊妹朋友在嘉音电台跟我们就来敬拜，求主的灵都在我们的当中。我们看同圣来祷告。 哦，我们的主，我们感谢，我们感谢，现在这样所成就的，就带领我们上车，就把我们带进的当中。哦，好像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讨你的喜悦。主，我仰望，浇灌，浇灌在，浇灌在心中，浇灌在身上。主啊，好像我们所做的都能够。哦，主啊，愿你再次把这个周末所有的聚会交手中，抓住你鲜明的同在，哎，引领我们向前，引领我们向前，引领。天父，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。你是乐意与我们同在的神，不与我们同在，与我们同行，与我们同工。主啊，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，是因为你常对我们说话。主与我们同行，因为你在我们的旁边，常常的陪伴着我们。主啊，当我们同工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你的心意透过我们能够彰显出来，甚至包括许多的神迹奇事。我们赞美你，我们感谢你。因此主，我们把这个今天余下时间交手中，主要让我们不仅活在你同在里面，也让我们见证你的同在，也把这周末所有的活动聚会交手中，主要再说与我们同在，与你的教会同在。听我们的祷告，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，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, Amen.